启示录书第一，启示录书第一讲，研究预言的困难。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在讲主耶稣再来的真理，我们研究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，不只是要读启示录，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、第四章和第七章，并且加上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，和以西结书的第三十六章到三十八章，这都是必须要读的，而且还要仔细的来读新旧约当中所提到有关于主再来的预言。当我们读启示录书，有关于主耶稣再来的真理，应该先把预言的难题解决。如果不先把难题解决，我们就很难明白究竟启示录书在讲些什么。这个难题就是主耶稣再来的这一件大事。主耶稣从宝座降临到地上来，他的宝座所在是一个起点，来到地上是一个终点。但是在这一段遥远的路程当中，主耶稣把它分为二段。第一段是主耶稣从宝座的所在降到空中。主的宝座所在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保罗所说的三层天。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去，听见隐秘的言语。三层天就是上帝宝座的所在地。主耶稣从上帝的宝座降到空中，这是第一段的路程。从空中降临到地上来是第二段的路程。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说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这是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像贼一样，是在想不到的时候来到。贼是来偷东西的，而且是偷金银财宝。这是形容主耶稣再来的情况。这里是说主要像贼一样来偷东西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来，好像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七节所说的。耶稣又说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上帝的国近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一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的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在这里请特别注意第三十六节所说的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脱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在这里主明明地告诉我们，他来是像贼一样，是没有人知道的。贼来是要偷好东西的，比方金银珠宝。贼绝对不会偷那些破布烂棉花。那么主来到底要偷些什么呢？主耶稣来是要偷那些已经预备好等候他再来的基督徒，而且是常常彻底对付罪的基督徒。主耶稣是新郎，我们是新妇，我们要跟主结婚，就必须与罪离婚。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到28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这段经文将世人分作三个圈子，第一个圈子是死于审判的圈子，每一个生在世上的人都生在这个圈子里头。第二个圈子是多人无罪的圈子，就好像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。第三个圈子是等候他的人的圈子，主将来从三层天降到空中，向那些常常等候他的人显现。世人都沉睡在罪恶中，那些一手拉住主、一手抓住世界的基督徒与罪做朋友，都还在沉睡当中。主就将等候他的人提到空中去，与他相会，这样就要和主耶稣基督同在到永永远远。在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七节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这里是说主耶稣降临是众人都看见的。马太福音24章43到44节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再来像贼一样，在人想不到的时候就来了。这两处的经文都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情景，我们应该怎样使这两处的经文相连在一起呢？马太福音24章43到44节是说主耶稣再来像贼一样，这是指主再来的头一段路程，从三层天降临到空中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到18节所说的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这里是说主耶稣从天降临的头一段路程，这个天是指三层天。我们活着的基督徒要改变形象，和死了又复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，这就应验了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所说的话。那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6节所说的，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。呼叫的声音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，就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会。当我们在空中与主相会的时候，在地上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在地上会有7年的大灾难。有人说，现在世界上不是已经有了吗？要知道，将来的大灾难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，现在的灾难只是局部性的。比如说，世上虽然有痛苦、有灾难，但是有一些地方是灾难还没有临到的。圣经上所说的大灾难来到的时候，是笼罩着整个的世界，像一个大网，把全世界都网在痛苦当中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脱的过。主耶稣说， 若不是上帝减少这一个日子，世上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个灾难，所以将来全世界都有灾难，这是上帝在刑罚全世界。在刑罚之前，他将等候他的人提到空中，在那个地方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灾难，连看也看不见。哦，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。有人会问，我们在空中做些什么事情呢？等到我们被提到空中就会明白。预言好像许多的山峰，从远处看只能看见第一排，再走近一点就发现更多的山峰，再走近就看见了最后的山峰。所以预言是渐渐地发亮光，亮光是越看越清楚的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都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在从前读这一节圣经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怎么可能看见呢？而且万族都要看见。现在科学进步，电视在全世界都是那么的普遍，主降临的那天全世界的电视都可以在那里播放，万族不是都要看见吗？更感谢主的恩典，圣经不是在胡说，圣经的话是安定在天，存到永远的。第二段是我们与主相会，七年大灾难过了以后，主耶稣要把我们从空中带到地上来，这就应验了犹大书第十四节所说的，看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主耶稣要带着千万圣者一同降临到地上，建立千年的国度，要做千年的太平王。我们要与主在地上一同作王，掌权一千年。那个时候撒旦被赶到无底坑里面去，这个我们以后会再详细的来说。我要告诉各位两节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，这是说到主耶稣从三层天的宝座所在降临到空中，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。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主耶稣所要偷的金银珠宝。什么是得胜呢？简单的说，得胜的基督徒就是警醒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。正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六节所说的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天家，就是在天上，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没有什么事情比新天新地更荣耀。我们在地上为主而活，最多活到一百年，为主受苦受逼迫，最多也只不过百年之苦，一百年就换来一千年与主一同掌王权。有许多人只能活五六十年的光阴，只能用五六十年的时间来侍奉主，几十年的时间就换来千年与主同掌王权。千年过渡以后还要进入荣耀，就是与主在新天新地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想到这里，基督徒应该警醒，为主而活，好好侍奉我们的主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这里很清楚地说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为拯救罪人，解决罪的问题，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将来与他一同在天上享受永生。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多人是谁呢？多人就是信他的人。主耶稣是为人人而死，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主耶稣是为每一个人钉十字架流血而死。得到好处的是这一般多人，就是信耶稣的人，相信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，接受主救恩的人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就是那些听了主的道又接受主的救恩，开口承认主的名，呼求主说，主啊，收留我这一个罪人，这样的人就是主所拯救的人，是称为他们蒙恩的人。主耶稣只一次的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。主耶稣第二次显现是从宝座降到空中，我们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主耶稣第二次显现不是向全世界显现，只是向等候他的人显现。所以我们应当怎样才会被提到空中呢？要紧的是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候主耶稣再来，等候主再来的人就是得胜的基督徒，让主的话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每做一件事就问自己，我做这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主所喜悦的？假如做这件事是主喜悦的，那么就尽量的去做，倘若觉得有一些的疑问，就干脆不做，免得失去被提的希望，脱离七年的大灾难。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，应该天天祈求等候主再来，要研究主耶稣再来的真理。如果不研究，我们怎么会等候他呢？今天你听了这一篇的信息，就开始做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，天天和主亲近，每天在主面前省察，求主光照我们，在什么地方与人有过不去的事，就马上把罪对付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与人和好。如果有对不起神的地方，偷窃了神的东西，就是应当奉献给神的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标准，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不要因为是最小的罪而不觉得对不起人，最小的地方也要弄清楚，对不起神的地方更应该与神弄清楚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进行等候，如果今天晚上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一定是被提的。罪就好像一块的大磨石一样的沉重，使我们不能够被提。所以主说，如果是你的手叫你犯罪，你就把你的手砍掉；如果是你的脚叫你犯罪，就把脚砍掉，免得你被罪的大磨石拖到地上，否则的话就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才能够被主接去。可是经过大灾难被提的人必须受许多的苦，因为撒旦在大灾难当中极其猖狂，任意施行残暴的事，尤其是对大灾难当中悔改归主的人，这些人是撒旦所痛恨的。在启示录书第七章十四节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这就是那些没有等候主再来的基督徒，他们手拿棕树枝，身穿白衣，可是没有宝座，没有冠冕，他们在天上得次等的荣耀，只是得救而已。有人会问，当我们停留在空中七年是在做些什么呢？我相信主耶稣是在进行审判，这个审判不是在定我们得救不得救， 乃是在定规我们所得的赏赐。圣经上说有七种的审判，我今天只能说出三种是有关于新约基督徒的。第一是罪的审判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担当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受罪的审判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。主耶稣洗净了人的罪，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主解决了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罪，可惜有千万的人拒绝主白白的救恩，走上灭亡的道路。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止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受了罪的审判。第二是良心的审判，哥林多前书第11章32节说，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信徒不受罪的审判，但是要受良心的审判。信徒得救的那一分钟就受了圣灵为印记，圣灵来是叫世人为罪责备自己，圣灵来是将信徒的罪一件一件的指出来，不是定罪，乃是叫我们对付罪，与罪隔离，叫我们准备迎接主。凡顺从圣灵做良心审判工作的，并且预备等候主的人，就是要被提的基督徒，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有福的基督徒。世人要站在白色大宝座前被定罪，我们却不必和他们一同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定罪的审判。所以我今天提到的审判有三种，第一是罪的审判，第二是良心的审判，第三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感谢主，罪的审判对我们是过去了，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和我们无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顺服圣灵借着良心给我们的审判，心腹准备整齐，要迎接新郎。所以我们要和罪离婚，等候与主结婚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启示录书第二讲，启示录的总题与大纲。启示录书的重点在1章1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。英文启示这两个字的意思是显现，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他第二次的显现，也是上帝赐给他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基督的显现是最大的荣耀，也就是基督徒等候主再来，忠心侍奉主的人最大的荣耀和快乐的日子。上帝把最大的荣耀赐给主耶稣。当主第二次显现，从天降临到世界来，审判世界，洁净世界，千万信徒在地上与主管理他的国度。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基督徒忠心爱主、侍奉主的人，信仰纯正的人，他们对主再来的真理有三个不同的看法。第一，就是前千禧年派，这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千禧年以前来到。第二，是后千禧年派，就是相信世界会变得美好，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地上，然后主耶稣才来。第三，就是无千禧年派。这三种派别在不同的人心中，这些人都是爱主、信仰纯正，只是看法不同。我相信主耶稣在7年大灾难以后带着众圣徒降临，这个世界已经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越来越败坏，好像挪亚时代的日子。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时代也怎样。我们爱主、等候主再来的人，信仰的根据就是在希伯来书第9章27节到28节。 这里说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至于主第二次再来，向等候他的人显现，这等候他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，凡向他有着指望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凡是有这被提的指望，就应当洁净自己，像主洁净自己一样，彻底的对付罪，只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提。主耶稣再来可以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从宝座降临到空中，我们等候主再来的人就被主提到空中与主相会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显现是他最大的荣耀，是上帝赐给他的，我们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，被提到空中去与主相会。按照圣经所记载的，世界上将有七年大灾难，大灾难过去以后，我们要与主一同降临到地上来，洁净世界。耶稣审判世界，设立千禧年国度在地上，为的是让我们与他一同掌王权一千年。我相信末世的基督徒有一个盼望，就是不经过死就活活的被提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我们应当警醒，好像主所说的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可以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耶稣基督的再来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我们这些等候他来的人天天仰望他，并且以等候他的再来为我们人生的中心，每做一件事总要问问自己，倘若主现在来，我是否会因这件事被提呢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就大胆地去做，只要我们这样的等候主再来，一定能够被提而脱离大灾难，甚而连看都看不到这灾难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。所以启示录书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显现，神把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托付给约翰，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约翰被充军到拔摩海岛的时候，得到充分安静等候主的时间，在人看来他是何等可怜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年人还要被充军到拔摩海岛上忍受饥饿，还要做苦工，情况实在凄凉。但是感谢主，假如使徒约翰没有这一段的遭遇，那么我们今天就没有神所赐给的启示录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不但在工作当中服侍主，同样的在安静中也可以服侍主。主耶稣使我们在不做工安静的时候，在孤单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就将更大的使命托付我们，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。使徒约翰充军到拔摩海岛上，得到宝贵的启示，并且将神所托付的启示记载下来，
使我们可以明白将来的事，叫我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，也叫我们看见主对我们所说所吩咐的一切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说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可见主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也是我近几年在学习的功课中所领受到最大的福气。使徒约翰一定是在常常喜乐、不住的祷告、凡事谢恩的生活状况之下，让上帝有机会向他说话，并且将最大的托付交给了约翰。所以这是一本带着应许、最有福气的书。其实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有主的应许，只不过启示录这一卷书是神所特别赐福的。凡读这一本书、听这一本书并且遵行其中所记载的人，主耶稣都为他们祝福。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第四节里面，使徒约翰为教会也为我们祝福，他说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在这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们祝福。在第六节，使徒约翰赞美主说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上帝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主为我们祝福，将恩惠平安赐给我们，就是那些读的、听的、有遵守其中记载的人。接着约翰又警告不信的世界，在第七节他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阿们。各位听众朋友，约翰在这里特别向这世界上一切不信的、反抗主的人宣布主耶稣要再来的真理。约翰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，他说，看啊，耶稣基督驾云降临在地上。因此反抗他的人要爱护自己，要把握机会赶快的悔改。很多人警告我说，叫我不要对不信的人传讲主耶稣再来的真理。我说我要传，特别在这不信的时代更要传讲。挪亚传道120年没有什么结果，但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，所以那个时代灭亡的血就不归在他的身上。约纳被派到尼尼微去，也是传警告的信息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等候主的再来，也要叫世人悔改。假如不悔改，有一天我们被提的时候，那些人就要落在大灾难之中。启示录第七章记载着有数不过来的人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这都是在大灾难中悔改的人，借着羔羊的血把罪洗干净，可以站在羔羊和宝座前赞美主。所以我们要将耶稣再来的福音传给万民，并且要告诉他们 一切要发生的事，世人悔改信主，这也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上所说的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约翰看见了什么呢？他看到耶稣在金灯台中管理他的教会，实行大祭司的责任，看到主耶稣荣耀的光景。更重要的是，约翰看到主耶稣穿着祭司的服装。启示录书第一章十三节说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主耶稣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收着金带，这是祭司的服装。他在灯台中间，就是在教会中间实行祭司的责任。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，将来都要在主面前交账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说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火就是耶稣基督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样。我们站在主的面前，只要主定睛一看，所有的工作就通通在他面前显露出来。倘若我们的工作是金银宝石，就可以保留；反过来说，就好像草木禾秸完全归乌有。我们要记住，救恩是主最完备的恩典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又说，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，人怎样看我们都不是最要紧的，最要紧的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生活，在主面前蒙纪念。盼望借着这些话，我们彼此劝勉。启示录书第一章十六节说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七星就是七个教会，主是托住教会的使者。所以教会的负责人要记得，主的手托住了你，不要害怕。又说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主的话是两刃的剑，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就得着生命，就可以存活。所以当我决定跟大家分享启示录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，我也时常为这件事祷告，求主让每一篇的信息都能够叫人听见是神儿子的声音，看见神儿子的面貌，因为他的声音能够叫人得生命，叫死人复活。他的话是两刃的利剑，可以将我们的灵和魂、骨节与骨髓撕入破开。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说，约翰见了主的面，就扑倒在他的脚前，像死人一样。主耶稣用右手按着他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慈爱，何等的亲切。当主看见约翰扑倒在他脚前的时候，主耶稣叫他不要害怕，并且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永不改变的主，我是常活的，我是无始无终的主，是自有永有的主，我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我要活到永永远远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主耶稣做我们的祭司，为我们献上馨香的祷告， 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说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不要怕死，不要怕阴间，因为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上帝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掌死权的魔鬼叫我们怕死，但是主耶稣拿着阴间的钥匙，使我们不再去阴间。我们曾经过死荫的幽谷，请注意，这是指幽谷的影子，不是指的死荫幽谷。现在我们直接可以到神面前，在乐园里面的。主耶稣当日在十字架上对那位求告他的强盗说，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我们不去阴间，因为主拿着阴间的钥匙，让死不再有权势。这都是因为主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所以死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。我们不要惧怕死亡，不要怕阴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的在世上好好的侍奉主，等候主的再来。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真是有福气，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，倘若能够忠心的等候主再来，忠心的服侍主，更是有福了。可以不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活活的被提。当我们被提到空中的时候，就永远与主耶稣同在。愿主赐福他自己的话语，愿主赐福每一位听见他话语的听众朋友。阿们。
启示录书第三讲，亚细亚七个教会。第一，以弗所教会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启示录书的第二大段，说到七个教会。这七个教会有两个属灵的意思。第一，代表当时在小亚细亚存在的七个教会。第二，是表示七个教会的时代和七种基督徒。第二大段的内容呢，是在启示录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，这是非常宝贵的一部分。每一句话都是主耶稣亲自说的，每一句话都是主耶稣对你对我说的。七个教会代表七种基督徒，当我们读的时候要仔细的读，看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。我们先来研究第一个教会，就是以弗所教会。它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在主的面前是很宝贵的，是非常好的，但是还是有缺点。主耶稣接着使徒时代的教会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留心的来听吧。以弗所教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也有许多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，主耶稣自称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为的是要让以弗所教会知道主耶稣是在那里观察，而且在他们当中行走。或许他们没有看见，但是主耶稣确确实实的是在他们中间。 主耶稣关心这个教会，因为教会是主耶稣的心上人。启示录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，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非常好，能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们不能够容忍恶人，嫉恶如仇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，你们也试验了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人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以弗所的教会正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当时那代表使徒时代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恨恶罪恶，不能够容忍恶人，也能够辨别是非，喜爱公义，他们爱主，测验什么是善啊，分辨什么是真使徒。启示录第二章第三节说，你能忍耐，成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他们受苦是为主忍耐，把他们的心血都拿出来，这实在是一个很难得的教会。主耶稣说，他所疼爱的他必管教，对圣洁的基督徒要叫他们更圣洁，对爱他的人主耶稣向他们讨更多的爱。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在表面看来以弗所教会什么都很好，可以说是毫无瑕疵，但是主耶稣看的不是外表，乃是内心。今天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，许多教会的光景也是如此，在外面看起来很忙碌，一个礼拜有好多次的聚会，还有探访、青年团契、妇女团契等等，外在的忙碌是不是牺牲了内在对主的爱呢？当我们唱习以恩典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想起初信主的时候是何等热切的爱主。因此在我们一生之中要常常的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什么都可以丢弃，但是不要让我失去那一把爱你的火，叫我的里面那个爱火常常的烧灼，使我对你起初的爱心永不丢弃。只要主耶稣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。主耶稣要我们对他是一个初念的人，他不要做我们第二次的念人。主耶稣爱我们爱到极点，他向我们要的就是那起初纯洁的爱。可能以弗所教会做这些勤劳的工作是表现在人的面前，他们心中对神那一种纯洁的爱就减少了。但愿主耶稣在今天查看我们当中忠心服侍他的人，为主的缘故劳苦并不乏倦，又能够忍耐，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多年为主奔跑劳碌，今天在祖国的土地上有许多基督徒就像以弗所教会那样的爱主，勤劳工作，为主耶稣劳苦不觉得乏倦。我们是主耶稣的心上人，他爱我们，要在我们里面找更宝贵的东西， 就是用我们里面那一个纯洁毫无杂质的爱来爱他。主耶稣在天上，有许多的天使敬拜他，也有许多的圣徒在地上不住地赞美他、颂赞他。在地上也有许多基督徒那么爱主耶稣，但是他仍然要向我们要那一份纯洁没有杂质的爱。如果我们没有那样的爱他，主耶稣心中就感到不满足。在约翰福音记载，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门徒正在打鱼，整夜劳碌，什么也没有得着。主耶稣是何等的爱他们呢？他对门徒们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等到网一撒下去，鱼太多了，他们就拉不上来，还招呼别的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们，才把网拉了上来。鱼虽然那么多，而却是生的，还不能吃啊。那一天的气候又很冷，可是主耶稣已经把火都生好了。门徒看见有鱼有饼，主耶稣又叫他们拿几条鱼来。那一天是主耶稣亲自替门徒做了早饭，使那些又冷又饿的门徒得着享受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主耶稣服侍门徒是因为他爱他们。门徒吃过早餐以后，主耶稣提出了一个很要紧的问题。他走过来问彼得说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耶稣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第二次主耶稣又问彼得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主耶稣又问他说，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就忧愁了。在这里，主耶稣对彼得的要求，按照圣经的原文，要求这两个字就是索取的意思。主耶稣向彼得要的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爱，是一种最深程度的爱。彼得回答的爱是一种普通的爱。彼得有三次不认主，所以他不敢再说我爱你爱到底，为你受死也是情愿的。他只是回答说，主啊，我爱你。这种爱是一种平常的爱。我们应当感谢神的恩典。假如我们仔细研究圣经的原文，每一个希腊字都有很深的含义。单单爱这一个字就有好多种不同的意思。主耶稣所用的爱是一个程度最深、爱到底的那种爱。彼得用的爱是一种普通的爱，同样的是爱，但是程度不同，这一点是不可以忽略的。彼得曾经说，主耶稣啊，我就是死也不能不承认你。彼得在这个时候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软弱，他回想自己三次不认主，现在主耶稣三次向他讨取那一种最深的至死不变的爱，彼得没有办法给主耶稣。从前彼得觉得自己非常坚强，现在确实知道自己十分的软弱。但愿主耶稣教导我们，像教导彼得一样。但愿复活的主今天向我们显现，叫我们听见主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但愿主耶稣叫我们真心的爱他，叫我们用不死的爱、不改变的爱、到底的爱、没有条件的爱来爱主耶稣，而不是那一种普通的爱。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主耶稣呢？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宝贵的真理，也是我的经验。感谢主耶稣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主耶稣的，但是活在我里面的主耶稣，他要替我把他的爱表现出来。在这里我引用一位传道人李先生所说的话，他说，在发号令的主，也是在我们里面做成这号令的主耶稣。主耶稣不会为难我们，叫我们做不能做的事，他知道在我们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主耶稣将他的爱从我们心中表现出来，这个真理在以后的信息当中我还会再讲。我们真是觉得自己在主耶稣的面前感到惭愧，尤其是多年服侍主的人很容易犯这个毛病，就像以弗所教会犯的毛病一样，就是离开了那起初的爱。我们可以跟主耶稣说，主耶稣啊，你能保守我，求你接着你的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，叫我不是拿肉体的爱来爱你，而是用你所浇灌在我里面的爱来爱你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现在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上帝的儿子的信而活，连我们的信心都不是自己的，是神的信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他的信心变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应当要常常思想，让主耶稣自己的爱来满足我们的心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让我们常常思想这两段的经文，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。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的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而且是我们能尝到主耶稣的爱。既然爱，就爱到底，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因为我们有了主耶稣给我们的爱，可以把这个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我们可以向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不是靠着自己，而是靠你的灵在我里面来成全一颗爱你的心，就是那永远不离弃你的心。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接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我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我们心里真是渴慕能爱主耶稣。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秘诀，请特别注意这里所说的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难道我们不信主耶稣就不住在我们里面吗？不是的，你不信主耶稣还是住在你的里面，但是主耶稣却发不出能力来，不能够扩张他的权柄来充满，不能够借着他的大能把主耶稣自己从你里面彰显出来。所以求主耶稣叫我们相信 他确实的是住在我们里面的。怎样才能相信呢？依照人的感情是不会相信，因为我们感觉不出来，乃是要用我们的意志说：主耶稣啊，我死都要相信你活在我里面，天天去坚定这一个真理，站在主耶稣的话语里面，神就负责把这个果子结出来了，像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想到这么大的爱，在我们这渺小的心，真是容纳不下。神要把它一切都充满在我们里面，充满在神里面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他要把自己的爱彻底的充满我们，我们会说：主耶稣啊，这太大了，是不可能的。可是不用担心，以弗所书第3:20说：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没有比这个应许更高更彻底的了。启示录第2:4-5说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。若不悔改，我就临到你那里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就从哪一个地方起来，也要将起初的爱心找回来。要怎样才能够找回来呢？以弗所书第3:16说：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这里叫我们照着圣灵所给我们的话语来祷告，将主耶稣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，就可以把起初的爱找回来。但是这是主耶稣帮我们找回来的，使我们把起初的爱找回来，是主耶稣的灵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天天坚固这个真理，对主耶稣说：主啊，我信，但是我信得不够，求主耶稣加添我信你的话在我里面，将你的大爱浇灌在我里面。主耶稣啊，你做吧，我一样都不会，完全依靠你了，主耶稣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主祝福他的话，也祝福听众朋友。